好，我们今天是这个我们慕道班课程的第三讲，圣经是神的话呢还是神话？好，我们今天上完这堂课的时候呢，希望你有一个了解。那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呢是一件礼物，这一件礼物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歌词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够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就是人子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这个礼物就是送给你的，你可以用念的，把你的口打开，心就打开了。宝贝他能够认识他呢，那让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认识圣经。圣经这本圣经是全世界一直到目前为止最畅销的一本书。为什么它是这样？而且翻译1000多种，而且是80几年的统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本书。它为什么好？为什么好？让我们今天来 做个很表面上的一个来认识，要深入的认识是一辈子的功课。好，那到底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呢？它是人写的书，对不对？那它是人的话呢，还是神的话，还是神话呢？圣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让我们来看这本圣经，它是透过犹太历史，犹太人的民族写出人类的历史。它是怎么样呢？从起初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创世纪一章一节，六十六卷圣经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一章一节这样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是这样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这里这个神所默示的是神的吹气，神将他的气息吹下来。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也这样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也这样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圣经你也许受这么听觉得不明白，那你只要想明白，你来到这里，在这个教会你太有福了，因为我们的牧师常常逐字解经，将真理解释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圣经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呢？圣经是神对人的特殊启示，我们在前一章有讲过了。神的启示呢，一个是借着大自然，一个就借着圣经他的话语来把它启示出来，叫人在生活上正确的道路上呢都能够回转。当牧师讲到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被圣灵责备说，哎，你什么地方有做偏差了，我们不要觉得哎呀我好挫折，我怎么是这样。其实你最好的一个态度就是回转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来说，主，我是不够，求你来帮助我，你就可以回到神的心意里面。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经既然是神的书呢，表明这个源头是出于神。在整个末世的过程里面呢，神采取主动，借着圣灵的大能使人的罪性受管制。所以虽然是人写的，人的罪性是被管制的，不能干扰或毁坏神启示的完备性。就好像我们的耶稣道成肉身，他有完全的人性，却没有被人的罪性所玷污一样。好，圣经的内容呢，圣经的正典是398年迦太基会议所定，是被认出是神的话语。旧约呢，有整本圣经有旧约跟新约。那我们如果把一本圣经翻开来，从中间这么一翻开，不是诗篇就是箴言。那这个的之前呢是什么？就是旧约，后面呢就是新约。所以整本圣经总共，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个旧约的地方，它有39卷，新约有27卷，好好背我们的99乘法表，3927就是我们整本圣经3927，66卷。人家会说这圣经有几卷，哎，手一比出来66卷，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记得了。那这个新约跟旧约呢的分界线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降生。我们前面有讲过哪位是真神，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以这个为准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位神的，否则不是全部的人都被骗，对不对？不可能。所以我们新约跟旧约的分野就是耶稣基督降生。那旧约呢是预言耶稣的降生，新约是显现。旧约有39卷，是用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写成的，它分成五类。 旧约分五大类，有历史书、律法书、诗歌智慧书、大小先知书。那在这个启示的原则来说呢，在历史书上面是平面的启示，在诗歌智慧书呢是由上神对下，由下对上面的启示，先知书呢是由上对下的启示，就是说神的话对人的启示是先知，先知书。那分成这个这五个大类里面呢，我们把它列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你以后唱那个圣经目录的歌呢，你就很容易知道创世纪我们就用创一个字来代表，所以我们就律法书有创出立民生，历史书苏轼得沙沙，你看有押韵的哈，所以其实要背是不难的哈。王王代代拉尼斯，诗歌智慧书的书呢是博斯真传歌，小大先知塞耶埃杰旦，小先知荷尔摩尔拿尼红，哈帆盖亚马，都有押韵，我们中国人很多东西都有押韵，这里就很容易了哈。那圣经新约圣经的内容跟编排呢，新约圣经它是记载耶稣的降生，他的生平教训作为，受难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教会的建立跟拓展，使徒的教训，基督的再来跟万物的结局。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共27卷，也是分为五部分。我们前刚刚有讲了旧约39、27，对不对？39、27，所以总共66卷。新约也是分成五个部分，也是福音书、历史书、保罗书信、一般的书信跟预言书。好，这也是一样，我们变成马太福音简说呢就是太，所以是太可录约、历史书图，然后保罗书信罗临前临后加佛斐西，然后贴前贴后、提前提后，然后多门一般书信莱雅比前比后约翰一二三犹大书预言书是启示录。那新约跟旧约我们刚讲了39、27这个里面到底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旧约就是论到再来的耶稣，新约呢就道成肉身，其实这个太多，我们在慕道班我们都不需要记，我们只要记得一点，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是什么，就好像一棵大树，旧约呢就是树干跟下面的树根，新约呢就是上面的叶子开花结果，所以旧约是论到耶稣基督弥赛亚要再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降生实现了，那个花开出来了，好，我们只要记得这样，所以知道旧约新约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人说我光读哪一卷书，我光念哪一个，不行的，是全本，因为看圣经是要上下文对照的看，才不会有失误哈。圣经的作者我们来看，圣经作者有40多个人哦，经过多久？1600年完成呢。你看，可能你作者前后的你谁都不认识谁，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的，所讲的事情是一个真理，就知道圣经，甚至他还有像有人的犯错啦，大卫的罪犯罪啦，他都很诚实的记载下来，所以圣经是他真的就是不需要，没有矛，前后没有矛盾，而且没有造假。彼得后书1章20节，刚才我们说了，圣经上面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圣经的作者有各式各样，有宗教领袖啊，有军人，有君王啊，大卫王、所罗门王，有祭司，有牧人，还有渔夫，有医生啊、我们中间也有医生哈、律法家支帐篷的，他们写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在王宫里面，在河边、海岛、旷野、监狱，不同的地方来写下来，而且时间1600年哈、所处的时代背景、职业地位、社会环境都不同，但是完成的这一步呢，是脉络一贯、毫无串通座位的矛盾，这是一个很奇妙，就知道是圣灵带领的，人是做不到的。那圣经的主要内容呢， 最主要就是救恩。如果人家问你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救恩跟他所钉的十字架，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的圣经呢，最主要是以耶稣基督为圣经的中心，十字架为主题，而且将神的爱完全彰显出来。旧约是一个论及一个国的记录，新约是论及一个人的记录，以基督为历史的重心，以神为创造宇宙万物的起源。这个两约呢，两约就是新旧约呢，是以论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再来真理的启示。所以我们后面有讲到我们的尼西亚信经，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仰，有告诉我们，我们是相信基督会再来要审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牧师一直强调我们要敬虔度日，我们自己要跟神交账，不关别人事，我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都是自己跟神的连结。圣经是无误的，是可靠性的，那它的手抄本是很精准的，在很多人开始都很多科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他们那时候因为觉得圣经是怎么大家认为是这么宝贝的一本书，那只要我能够推翻圣经的一丁点，我就红了，我就世界闻名了，所以就想尽办法要来推翻圣经。可是这些人到最后都成了基督徒，都相信了这位神。他们从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发掘出来的时候呢，才发现跟很多手抄本真的就是一样。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们抄写是怎么样的精准。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皮卷圣经，就是最初用蒲草纸写成的。其实圣经这个字也就是蒲草纸，就是当初那个字把它翻过来的，就是当初的这个圣经。这个是西乃抄本，就是找这个199页跟全部的新约找到的，在1840年西乃山的修道院找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抄这个整个第四纪的时候找到这个西乃抄本。考古学家在死海的北端西岸古木兰废墟一带的丘陵山洞中发现希腊文的文献，就是个西乃抄本。所以有很多人，有一次我碰到一位摩门教的一位，他就是在寻找宗教的时候，他说摩门教也有写很多的那些东西，可是历史上的考据他们都找不到那些城市。我说感谢主，基督教所说的像约书亚记里面带领以色列民去攻打的爱城、耶利哥城，都一个一个城市都被挖掘出来，而且都考据是什么时候的那些。所以圣经原来很多人认为说怎么可能它这么久的一本书，可是考据下来才发现它真是这么宝贵。那在这里死海古卷在1947年发现藏在昆兰峭壁的洞穴中，抄写在主前100到200年，这就是死海古卷找出来的。那这个是呢1947年呢贝都因的一个牧童，他发现有一些瓶瓶罐罐在那里，他说这是什么呢，就拿去，因为他很穷苦嘛，就拿去随便去卖了一个价钱。后来被人家发现它是宝物的时候，哇，价值连城。就是这个，就是说在知道的人才知道宝贝，如果你不认识的人，你就觉得它就是一本书，可是当你去研究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多么宝贝。当你去看这本圣书，它最宝贝的是什么？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没有一本书可以做到，但是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这个是呢 King James 的 version， 在1604年由50位学者来翻译的，1611年完成。我找到一个图片，就是他们文字抄写圣经的时候啊，希伯来文的抄经检查的过程，他们抄经是抄经，他们就是专门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为了抄写圣经。这些文士他们的职业就是抄写圣经。他们怎么校对呢？是从每行字的中间字母往两边去校对， 所以你校对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字母不对就马上找出来，那不像我们哦，中国字要从这里这样往下走一个一个字，那当然我们也是，但是他们非常严谨。而且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有个爱瑟尼派哈，他们抄写圣经的句子呢，从最后一个字反句子进行校对，所以知道他们在抄写圣经的那个严谨哈。那尤其死海古卷的发现呢，证明历代抄本的正确性。圣经的可靠性呢，就是考古学家发现两三千年前的文献呢，圣经里面的文物的人事物相同的都有相同的记载，好像亚伯拉罕啦、洪水啊、耶利哥古城啦，这些都已经被挖掘出来了哈。预言的应验呢，就是圣经有许多预言有关于国家民族的盛衰，好像巴比伦、以色列、弥赛亚、基督耶稣的降临哈，都已经一样一样都应验了哈。那我们来看这本这么好的书，我们要怎么样读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呢？我这里把它归纳了五个。第一个，你要有渴慕的心。当你很渴慕，你跟主说，我虽然是白纸黑字，我看不懂我看雅各书，我怎么看第一次没看懂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看不懂，可是我就是很想明白。当你有那个渴慕的心，你知道很宝贵的，圣灵会启示你。再来，有个受教的心。不要说我今天三个博士还是五个硕士，我如果来读圣经的时候，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的时候，我以一张白纸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在这个上面我是从零开始学习，求你帮助我。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心态就对了。然后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圣经说你要昼夜思想，你喜爱他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是什么？是有福的。我们都尤其中国人最喜欢有福，对不对？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有很多怎么样有福，怎么样蒙福。那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一个蒙福的条件。然后要殷勤，他说我今天看了两节圣经，然后就一过三个月了以后又再看，我们要殷勤一点。既然它是这么宝贝的一本书，我当初我就会觉得别人都认识了，我不认识那多亏呀！有好东西我不知道，那哪行啊？所以要殷勤的去认识神的话语。然后呢，就是这个教会牧师一直讲的，乐意去遵行。当你不明白的时候，说不晓得，对不对？但是你明白了，要去遵行。当牧师说我们要连续人，是怎么样的连续人？我们听到了，也许以前我没有做到。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做，求你帮助我，你让我今天开始学习的我就要来做，就乐意遵行。那我把它归纳了一下，这个读圣经我用三个态度来读哈，就是读圣经好像读遗嘱一样，理智要运用。什么叫读遗嘱的心情呢？我们是那个受益人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你哪能不搞清楚啊？神有这么多的应许在里面，好多的应许都是蒙福的，承受产业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么多的应许，我们是那个遗产继承人搞清楚它，好宝贵的。你看遗产里面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差多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它，所以理智要投入。所以我说基督教不是我说，我们教授也这么说，你越是认识基督教，你知道它是一个很理性的书，它不是要蒙你的，不是让你糊里糊涂相信，绝对不可以。你是能够弄清楚，但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渴慕的心，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你好像个读遗嘱的那个心情去读的时候，任何一个字都不能落掉的，前后的拼命的读啊，这个叫读遗嘱的心哈。第二个要好像读情书，我们都读过情书，对不对？读情书啊，前后翻啊，读啊，这个读了多少次了？十次、二十次了，还想读，对不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好甜蜜啊，那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啊？他写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我们就要像读情书一样，感情要投入的。主啊，我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求你帮助我。我们记得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启示的灵就下来，就帮助我们去了解。所以要有一个读情书的心，再来我们读圣经要好像读圣旨。我们中国古代那个皇帝一来要那个不是皇帝的那个圣诏要来的，圣旨到的时候大家都跪听宣读，大家所有的人一概都跪下，对不对？哎呀，我们读圣经这是神那么宝贵的话语。我常常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恭敬的态度还不够，我真是愿意每次跪在那里读他的话语。我们的意志要降服，不要先说哎呀那个我现在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所以呢我现在呢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先来批判，哎呀你对是不对，这个这本书已经被批判了有1600年了，还没有人能够推翻。所以如果我们能以一个降服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得着非常的丰富。好，就像我们要教一个小朋友，就像我一个小孙子现在两岁半，有时候才跟他讲过一个英文，他就很喜欢的去学，然后后来你在讲别的字的时候，他就以为你是讲前面的，他就告诉你不对的是那个字。所以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好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再重新来学习的时候，你随时学到的会比别人都多。那学习圣经最主要呢就是研读，一定要读啊。我常常跟别人说你读圣经没有，他读了，我说不是读外面两个字哦，你一定要翻开来读，要读神的话语，要研读，要相信，要去实行。我记得寇监督讲过一句话，那时候我刚进教会，我心里想这么多我怎么看呢、啊？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对我的？寇监督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先相信后明白。我心里想我都不明白我怎么相信啊。后来我就在想他是个长辈，我愿意先听听他讲，那万一不对的话也没有人拿枪杆子抵着我，还非信不可，没有嘛。所以我就说我先把自己放下来，我先来相信，我一相信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我不相信的时候圣灵做不了工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相信的时候神就帮助我，让我来明白的时候呢，我就得着那丰盛。其实圣经所有的应许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我常常跟神说主你的应许每一条都是为我的，我相信，而且我相信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就是一学二想三要去行，我们大家来讲一学二想三要去行，这三个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光是去学了去想了，光坐在那里事情不会出来，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也不能帮助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尼西亚信经，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仰，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以我们有三本信经，我们以尼西亚信经，因为是所有的人所有的那时候宗教领袖都一起来认同的，被这些使徒都认同的，所以是在主后325年制定381年通过的。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我信独一真神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为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而降，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肉成肉身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 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认识罪得赦的独一洗礼。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生命。这里最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相信耶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是圣子，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同尊同荣的哈。然后呢，就是说耶稣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受死了，埋葬，第三天照着圣经的应许，这些应许就是旧约有应许的，新约都实现了。那照着应许，他第三天复活了，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所以当我们来呼叫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早上我们唱的诗歌，耶稣的名是宝贵的，我们呼叫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从那里得能力。然后呢，最主要是耶稣他现在在天上，他还要再来。基督教相信的是耶稣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的所行都要在他面前交账。所以我们是有个来世的盼望，我们不但今生能得百倍，来世能得永生。我们思想的问题呢，就是今天你听完这个，你觉得圣经是本什么样的书呢？来，小易分享一下。
圣经是一本
是，哎，马医生，没关系，从心里面的话讲，看你觉得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它还有66卷啦、啊，又39、27啦、啊，又是神的书啊，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它是神的话还是神话？
肯定是神所讲的话，话语。对世人的
是，谢谢小平。
应该是圣经是人写的，但是它是受上帝的感召而记录神的话语，或者主耶稣的行为举止的书上。
是，好 ，Baby， 今天看了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觉得圣经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
圣经呢，只有它有掺杂历史，因为我不是历史，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是它有掺杂历史，还有可能是，一些先人记载。
是，它是有一个部分是历史书哈，刚才我们有讲到。来，佳妮，有没有想分享一下？如果你不想分享，可以 skip 哈，都不勉强哈。如果你想说，就可以分享出来。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对不对？
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一本神的话语，然后。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很多帮助的一本书，
是，对，圣经神的话语，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多宝贵呀、啊！随时谁在你的身边呢、啊？就算夫妇再好，也有不在一起的时候嘛。可是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哎，对不对？碧瑶，有没有要分享什么？圣经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对不对？好，没关系。凤林，
圣经是神的话语，它好像这一书不是针对哪个基督徒讲的，他这个要求是人在人与人之间要传送一种爱，这个爱好就是神暗示给我。
是。其实圣经它什么样的宝贵，就像你买了一个新的一个电器的东西，你最先怎么打开的时候，你就去看说明书，对不对？否则可能搞砸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是知道全部的事情，所以你一定会去看说明书。这本圣经是人生的说明书，所有的事你想学的都在里面，你希望他向你说话，圣灵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这么宝贵。这样同感一领，感谢主，真的它是一本美女说明书，人生说明书，你所有想要知道的事情里面都有，甚至有位牧师说吃喝拉撒都有教啊，你不要以为都没有，都在里面啊，所有它真是一本宝典，什么都教了、啊、感谢主啊。来，肖大哥要不要说什么？圣经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神的话语
是
给我们教导和启示，
所以你是把它当圣旨来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去实行。好，谢谢从容。对，好，还有哪位想分享的呢？Terry 是吗？ Terry 这是谁？是你对吗？随便跟他分享。哦，没关系，就是今天看了这些以后，圣经是什么？就是你的第一个印象就可以讲出来，都不需要造词造句，或是讲得它很怎么样，就是把你的感受讲出来。今天听了以后，它在你的脑海里，圣经到底。是啊，我当初也是很好奇，所以我才想进来看一看。我心里想，就算我后来出来了，也没有人说要拿枪杆子抵住我，所以我想说，我还是姑且先相信一下，才能够明白嘛。所以其实它是很值得你去看的。好，那这里告诉我们，《使徒行传》17:11说。大家都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看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了解。那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前面那个进化论或创造论，还有谁是真神，你们有没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个表格哦，你看我们都有福气哈，我们就是在这个2月20号，我们第八堂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他要来圣经与信仰的 Q&A， 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来拿单子，都可以填下来，这个不要客气哈，尽量的提啊，那把你心里面的疑问就能够解开。当然我们相信这个需要圣灵的帮助，那我们牧师可以拿圣经的话语来解答。那如果我们这里的同工可以帮助的，我们会帮助你。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得到解答的，可以请牧者来给我们一些回答。所以这里有就有这个纸哈，我还印得很漂亮哦，请大家多多使用哈。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尽量的提哦，我都可以写下来。不是，那你看到底有没有神，谁是真神，人从哪里来，进化论或是创造论，我们上次都讲过了。那下一次呢，我们是讲犯罪的定义跟结果哈，就是我们后事录。
要换回来下一半，我想我可能会先讲圣洁的神对罪的看法，然后
好
做犯罪的事、
哦、是下一次的课，就是这个圣洁的神对罪的看法。我今天听到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他们很喜欢看远志明的这个，我看这里，哎，还好还在这里，我以为拿出来了。这个远志明呢，他是一位名誉人士哈，我们上次有介绍他的这个来历哈，也许对国内的朋友对他认识比较多一点。那他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一个奇迹一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上次看到一半，对不对？
可是是有根的，你们的肉身虽然要死亡，可是你们的灵魂是来自上帝的，必须跟上帝相通。我来了，让你们的灵来活过来，叫重生。耶稣来了就宣布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因为当初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肉身活着啊，可是灵已经死了。耶稣说你们要重生，我来了让你们的灵再活过来。这就是圣经里边贯穿从头到尾贯穿的一个，就是生命。我们基督信仰不是一种宗教，乃是一种生命。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知道我到哪里去，我知道我的肉身虽然短暂死亡，但是我知道我的灵魂属于上帝，而且因着耶稣我已经看见了上帝，我不再惧怕。我今天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清楚，我的生命是从天的。今天你让我死，我死得非常的平安喜乐，因为我知道我去哪里。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苏小康和尚的总撰稿人，我的好朋友啊，他出了一个大车祸，他昏迷了一个星期，他太太昏迷了三个月。他醒过来之后，他说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是一片漆黑，一丝光都没有。他说哪怕有一丝光也好啊，他说没有，说那个时候我多么渴望光啊。你注意到没有，你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有光吗？有盼望吗？你没有。达尔文的一个学生也是一生讲进化论，结果他临死的时候在逆流之际就喊上帝啊上帝啊，他的儿子在旁边抓着他说，说爹呀，你别喊上帝啊，因为你是讲进化论的呀，你要坚持住啊，你要抓住你自己的那个信念呢、啊、真理、啊、抓住不要。结果他后来他爸爸清醒过来就喊说，儿子啊你不懂啊，他说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什么也抓不住啊。他能抓什么呀？他能抓住那个猴子的尾巴。他必须呼喊上帝。说苏小康就讲，他说那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什么都帮不了你吗？他是一个作家，他又很有才华，能帮他忙吗？不能。他学过黑格尔康德，能帮他忙吗？不能。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小康，我们全家都在为你们祷告。他马上就激动地说，我就需要这个，我就需要这个，我正在等你的电话。因为他知道我信主了。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欺骗不得的。你生命有这种渴望，你到死亡的时候会显露出来。
感谢耶稣，他来了就给了我们这样的生命，他的生命叫做灵的生命。他说叫人活着的是灵。第二，他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你肉身的享受他不剥夺你的。上帝造了我们的肉身，赐给我们五谷杂粮、阳光、空气、雨水、良辰美景，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肉身过得平安太平丰富，对不对？上帝不会剥夺你肉身的一切的需要，但是他要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让你里面的灵魂也充实也平安也喜乐。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躲在一个旮旯里天天念经啊，不是的。我信了主之后，我觉得海阔天空啊，我觉得比过去自由丰富多了。我的肉身还是过去的肉身，我爱吃什么还爱吃什么。上帝不剥夺我，他只是给了我一个里面的平安，而且他告诉我说，你不要吃太多。圣经上告诉我说，凡事你都可以行，对不对？但是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你看上帝多好啊！又一句话说，凡事都你都可以行，但是呢，凡事都不要受他的辖制。你看多好，上帝什么都不剥夺你的，他只是给了你一个更平衡的生命，更丰富的生命。感谢神，这都是因着耶稣。耶稣给我们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灵的生命，不仅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还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你从此不再惧怕死亡，对不对？你根本不怕死亡。我讲我不怕死亡，我不是假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你们也都不是假的。当然有了病还要治，你不要病一来好来了，哎，我正等着你呢，不要这样。哎，你该祷告祷告，该治治。为什么呢？你在世上活着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原地踏步， 不是就吃了拉，拉了吃，是干什么？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把永恒的生命告诉别人。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知道，你活着没有别的意义。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活着，你是个悲剧，你不该活着，因为早晚是死，你活着干嘛？你活得越美，死的时候越惨，因为你太留恋你的美了。你为了自己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我经常讲，我说如果不是我信了耶稣，如果不是我在传扬福音，我早自杀了。你们知道哲学家自杀很平常的事儿。弟兄姐妹们，你们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得到了这一个属灵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你自得其乐，你不给别人，上帝不生你的气吗？你还为自己活着，多没意思。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活着。而且你这样活着，你会活得非常潇洒。说别人说你两句坏话，你管他呢，说就说吧，所有的一切都不计较，因为你得到了那个土地。我已经是土地、我永远存在，我永远活着，其他的小事都不在乎它。你知道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是个真实的，它来自这个道，我们还要归回这个道啊，来自神归回神。我有时候晚上看到满天星空的时候，我想到每个星星都比地球大很多倍，我就感叹上帝的伟大的能力，奇妙的能力。我一感叹上帝这么伟大，这么奇妙，我又想到他是我天上的父亲，我就什么都不惧怕。这种坦然，这种无惧，这种盼望，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力量。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盼望，就是爱，永远是爱。谁伤害你，你都爱他。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啊！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计较的，你什么都不惧怕，因为你已经超越了死亡。你知道有一本书叫死是怎么回事，一个美国心脏外科医生，他看到他的病人有的死了，死了之后呢又活过来了，又抢救过来，有的人呢就特平安，有的人就特紧张，抓住他的手说，医生啊，医生啊，快救我，千万别让我再死过去了。他觉得好奇啊，就开始调查，一调查一访问，发现是两类人，凡是被救过来之后仍非常平安的、安详的，都是基督徒；凡是被救过来之后紧张的要命，都不信上帝，不去教会，不祷告。那个有信仰的人，他们能觉得有蔚蓝色的光啊，温柔可亲，他们知道那是神，就随他而去啊。有的呢，就发现自己进入了黑暗恐惧之中。他说那不是对一个对象的恐惧，乃是恐惧本身。对一个对象的恐惧是看见一个老虎，看见一个狮子我害怕，而恐惧本身是什么？一点没有对象，无缘无故的就恐惧，那是没有信仰的人死了之后的光景。我认识一个罗妈妈，去年去世的。她去世之前就把她的儿女叫到身边，特别平静地说，你们不要难过，也不要害怕，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后来那个罗伯伯啊，今年也去世了啊，一年以后，我见到罗伯伯的时候啊，他就老跟我重复这句话。他说：“你知道你罗妈妈走之前说了一句什么话吗？”我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就那句话，你们不要害怕啊，我知道我到哪里去。这个罗伯伯跟我见面见了不到一个小时，重复了好多遍这句话。他一会儿又问我：“你知道他说了什么话吗？”我说：“我知道了。”啊，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知道他说些什么话吗？我说我知道了。这句话成了罗伯伯最大的安慰，这不是心理安慰，是真的知道他到哪里去。我现在我可以，我虽然还没死，还不到死亡之前，我依然可以告诉你们，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而且我现在站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那个道，现在他就在我里面，我就在他里面。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进去的，是你自从你接受耶稣，你的灵跟他的灵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就能体验到那个永生的平安和喜乐，就进去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对基督徒，一个老姊妹一个老弟兄，在那挨斗啊。我们这些红小兵红卫兵集合起来搭一个台子，把他们推上去斗他们呢，让他们承认耶稣是骗子，基督教信仰是假的。从上午喊口号念批判稿一直到下午，我们嗓子都喊哑了，可是这两位老人在那始终笑眯眯的，和蔼的慈祥的看着我们。我当时心里边特别难过，难过什么？我觉得到底谁赢了？ 看表情是他们赢了。后来我们真的很可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把他们锁在那个教室里，后来忘了给他们送饭，把两个人活活饿死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两个老人真的是，他们的表情就仿佛耶稣在十字架上在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都是无知的孩子，我们否定神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太浅薄，我们没有深思熟虑，我们没有进入真道。他不怪我们，他的脸色，他的表情，他的慈祥，他的微笑，都是好像在说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过了二三十年了，过了二三十年，我现在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他们赢了，把我也赢过来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现在有多少人信了耶稣，我知道在座的就有很多都赢过来了。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一旦我们知道了，我们怎么能够不信他呢？我们怎么能够不认罪呢？而且现在我也知道，那两位老人他们已经超越了死亡，超越了痛苦，超越了罪恶，在罪恶面前，在痛苦面前，在死亡面前，他们毫无惧怕。他们有通天的力量，因为神的生命在他们里头，那个永恒的光在他里头，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虽然在文化大革命那么黑暗的年代，他们里面有光。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啊，只要有神同在，只要你得到这个真的生命啊，你的灵跟神的灵相通，你就永远不可战胜。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接她的丈夫到了纽约啊，结果一下飞机呢，看见跟她丈夫一起来了一个女孩子啊，是她的同学，但是比她低几年级的，年轻一点啊。结果她说啊，你也来了，就请她到我们家坐坐，就去了。结果坐到晚上就不走了，不走了，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她丈夫跟她一块睡去了，多么痛苦啊！这个妻子就半夜里跑到纽约大街上去哭啊哭啊哭啊哭哭，最后走到了一个老姊妹家里，那个美国老姊妹是带她信主的，那个老姊妹安慰她，最后就问她，你该怎么办，你是基督徒了，你已经信主了啊，你想应该怎么办。她就哭啊，她就哭啊，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她说我知道主耶稣会怎么办，会赦免她，但是我做不到。结果后来那个美国老姊妹就说了一句话，说这样好了，女儿，你明天回去，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主耶稣与你同在。他跟那个老姊妹说，他说我要回去，我当着那个女人的面打她一个嘴巴，这件事就了了。结果第二天回来，他把手伸出来颤抖着正要打出去的时候，突然他的手掉下去了，他就说了两句话，他说呀，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付清了啊，那个你们住在这里，下个月呢你们自己付房租，我搬出去，非常平静，就去收拾东西，就离开。我是在美国中部讲道的时候看见他的，我原来不认识他，他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某的前妻啊。中午一块吃饭，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说当时他把手举起来正要打出去的时候，突然那个老姊妹的话在他心中响起，他说，女儿，不管你做什么，记住耶稣与你同在。他说很奇妙，他一想到耶稣与他同在，他的手扎掉下来了。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个生命的力量。这是什么样的生命？是爱的生命，是赦免的生命，是宽广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他手掉下来，心里边突然就出现那两句话，那两句赦免的话，慈爱的话，恩典的话，真的感谢主。后来我就告诉这个妻子，我说你知道吗，他也信主了。我说是他的前夫啊，他一听啊，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的前夫真的打电话告诉我说在葛培里的那个 Billy Graham 的布道大会上，他也站出来了，到前面来了。结果我告诉他的妻子，他妻子说，哎呀，真的吗，真的吗？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吃饭的桌子上站起来，眼里边含着泪花，高兴得不得了，问我他怎么信的呢。哎呀，我好感动啊，这么一个伤害他的人，被伤害的人听说他信了耶稣以后是这么样的欢喜快乐，为他高兴。这是什么力量？这是耶稣的力量，这是耶稣的生命在这里头，绝不是一个人的生命，人做不到这一点。真的感谢主，凡是信了耶稣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的人，他超越了罪恶， 罪恶再也不能伤害他。我信了耶稣以后，没有人能得罪我。哦，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是多么好的一股力量啊！一切伤害都伤害不到你。还有一个姐妹啊，我太太的好朋友，我们请她来美国念神学院。她来的时候还不信耶稣。我们跟神学院的院长说，就是唐崇怀院长啊，唐崇荣的弟弟。唐崇怀说，他信主了吗？我们说还没信主呢。他说那怎么念神学啊？后来我们说他来了就会信的。他说那不行，那得必须信主两年以上，有两个牧师推荐，还得写见证，怎么被蒙召的。我跟他很好嘛，我们是好朋友。我说你就开个门，我奉耶稣的名保证他能信。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将圣经留给我们，求你真是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常常愿意去读你的话语。有这么多的见证放在我们的周围，要么就是看见这本书是宝贝的，是你的话语。这个成为基督徒也是一件宝贵的事情，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有更多的认知，愿意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使我们的生命都不再一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去吃饭了。